各位大德，今天我们如来藏中的故事，就以这个净土宗啊第八代的祖师莲池大师啊作为如来藏中故事的主角。啊，说到莲池大师，他是在这个明朝的人啊，他应该正确的生辰应该是在明世宗嘉靖差不多在这个13、14年的当中，因为在明世宗嘉靖30年的时候呢，啊，他才17岁，他已经考上了在这个杭州啊秋士的这个傍首啊，他已经考上了。啊，他的俗家啊姓沈，啊沈书鸿，啊他17岁就考上秀才，但是他是一个很特殊的年轻人，他读圣贤书而且很课迁，啊古时候呢这个家庭如果是比较所谓的这个望族啊，还这个。亲戚朋友啊，大家都是会来啊道喜贺喜啊，当然啊会跟这一个莲池大师啊的父母啊来祝贺啊。我们为了方便呢，我们从现在开始我们这一位沈秀才呢，我们就啊以莲池啊这个名字来称呼啊，希望莲池大师啊也会欢喜。大家来恭喜他的时候呢，而且他连续参加了几场的考试，都是以傍首就是说拿到第一名。那么古时候就是说叫做光宗耀祖，但是很多亲戚朋友长辈来他们家祝贺呢，他就在他自己的书房里面。古时候有那个所谓的家丁就家里的佣人呢，就来说少爷公子前厅呢，外面一屋子的人呢，都是来向你道贺的，难道说你不出气但他还那么年轻呢，就实在是不敢当好，那我就出气吧。大家在祝贺他的时候比如讲说，哎呀，贤智你真是。出头天啦人家说出头天但是他都是讲说，哎，谢谢各位叔叔伯伯各位前辈的这个厚爱这个学生呢都是侥幸就是说是我的运气好，讲得很客气所以这些亲朋好友这些长辈都认为说，哎呀，这个17岁的这个这么年轻这个沈秀才一点骄傲的这种气氛呢都没有看起来这么的稳重，想说他气宇非凡那面对这种现成的已经有功名了秀才开始就算是说有个小小的功名了但是呢也很淡薄那么这些亲朋长辈都认为说这个年轻人将来必成大器。那因为他跟佛教很有缘他就是很仰慕佛法虽然他对这个诗书各方面读书都很喜欢，但是他跟佛还是有缘。那么有一天他的母亲就跟他讲哎呀，儿子你已经取得了功名那么为娘心中实在替你高兴，就是说母亲，我们现在讲说妈妈实在是很欢喜但是你这个书桌上怎么老是贴着这个生死四个大字那么这个莲池呢莲池大师还那么年轻的时候就跟他母亲讲就说妈妈儿子是仰慕佛法 我心中确实是惦记着生死四大，哎呀，这个世间呢，随时哦，是一个生死的问题呀，啊，是一个啊很重大的事情。那做母亲的就讲啊，你年纪轻轻，怎么这种想法都这么消极，又这么暮气沉沉呢？啊，我看，我就跟你爹啊，啊，跟你爸爸，我们这个张府啊。有一个闺女啊，就是有一个姓张的这个小姐啊，啊，娴熟端庄啊，啊，只要你同意啊，哦，咱们就去提亲呐，啊，哦，就是说我跟你爸就替你赶快啊，古时候说赶快娶个媳妇啊，结果呢，莲池大师啊就跟他母亲讲，就说哎妈。哦，我年纪我还小嘞，我才只有17岁啊！啊，那母亲就讲，哎，趁着娘眼睛还没有闭上，替你把婚事办了，啊，也算了却一件心事。古时候就是这样哈，好像就是说必须啊，赶快传宗接代啊，就是这样。啊，那既然读的是圣贤书，那么当然就只好。啊，那就依娘的意思吧。啊，然后，哎，当然就办了这个喜事。啊，那么大家古时候就讲说啊，哦，你们神府哈，哦，真是喜事连连呐，啊。哦，哎，这个沈公子哦，大登科啊，后又继于小登科，小登科意思就是说结婚了，啊，哈，哦，娶个一个贤妻这样。哦，那当然啊。古时候嘛，啊，感谢各位哈，啊，各位啊，啊，亲朋好友啊，啊，谢谢大家这样子赏光。那么结婚以后过了一年，啊，那么莲池大师等于就是说当了爸爸了，啊，他的这个啊丫鬟呢就去报告他的母亲呢，啊，说老夫人，恭喜啊。少奶奶生了个胖娃娃，啊，一欢喜只是讲说生了个胖娃娃，到底是男生还女生也没讲啊。那么这个，啊，他这个老菩萨当然就问了，哎，阿春啊，哎，啊，你无啊恭喜大伯哎，大伯囡啊，哦，那当然，哎呀，老夫人啊，哦，是个男孩，是男孩哦，古时候比较重男轻女呢，很现实的哦。啊，哇，真的哦，哇，阿弥陀佛咯，哎呦，谢天谢地哦，哦，啊，赶快啊，扶我去瞧一瞧啊，我的这个金孙呐，啊，哈，哦，我这个金孙呐，啊，啊，然后呢，就是感谢上天呐，啊，我们沈家香火有人传接了，啊，喜公啊，哦，这也骂了哦，那每天呢，啊，当然。哦，亲戚朋友啦，家里面都是哎，恭喜少爷啦，贺喜少爷啦，啊，哦，哎，恭喜少奶奶啦，啊，然后嘞，你看我们莲池大师呢，他还没出家呢，他就有那种哎慈悲的心肠，啊，就跟这些啊这些下人哦这些啊卑尼们啊吩咐，啊，就说，哎，对了。哎，我们自己家中有喜事啊，千万不要杀生。哦，那这个啊，反正一级升一级嘛，哈，哦，他既然就当了父亲，他妈妈就变成阿嬷了嘛，哈，哦，就变成奶奶了，啊，总会讲说，哎呀，哎，儿子啊，哦，那你媳妇为咱们添了个男丁，那么我们也应该祭拜祖先呐，啊，感谢。先人的慈佑，就是感谢祖先的一个好庇佑了，啊。哦，但是莲池呢，他很直接，哎，就是说，哎，好的，哎，娘，不过一定要哎办素宴啊，素就是说办手的丢素食的才可以啊。啊，那他的母亲当然，哦，啊，有了个金孙就很满意了嘛，啊，当然，好吧，多依你，然后就讲说。说实在的，哦，像咱们在杭州啊这么有名望的家庭啊，居家不杀生啊，祭祀拜祖先也用素宴 啊，还是世间少有啊。意思说，哦，平时家里也不杀生哦，哦，啊，然后要拜祖先，要用素的啊，应该啊很少吧。但是莲池他就会跟他的母亲讲，他说啊，娘啊，上天有好生之德，啊，意思说老天呢都不希望杀生。啊，当然古时候就是这样啊，很我的家庭很美满，啊，现在的新兴人类啊，一代一代的，就是越来把这个古老的哈、啊、一些这一种习惯可能都忘了哦。那古时候就是说啊，有这个新天的生下的儿女的话啊，很少是说直接这个儿女他的爸爸妈妈。啊，就是给自己的儿女起名字，差不多都是爷爷或奶奶啊，或是伯伯哈、哦，这些长辈啊，啊，或是舅舅舅妈这边的哈、哦，来帮着起名字。啊，当然，啊，莲池呢，啊，他也就是说啊，就是说请啊爹啊，那你给孙儿啊起个名字好吗？哦，那老人家当然就很高兴了，那么就叫做。祖侄吧，哦，啊，就是说祖先啊啊植下来的一个德吧，哦，也等于说替沈家的这个祖上呢植下一株根苗，啊，也等于也是想说积个德哈，不是从这个祖先植下来德，这个名字起得不错，啊，那么当然就是啊很直接的哈。啊，这个当奶奶的当爷爷的就是哦，祖侄啊，奶奶抱抱哦，等一下阿公啊被泼掉哦，哎丢啊丢啊哦、哎、有时候老人家为这个抢孙子的哦。那么这个时间呢，这个命光啊，一天一天过去了，日子就在好像我们常以前有首歌啊，啊，我的家庭很美满，我的家庭很幸福啊，那么日子就在这么一片幸福呢顺遂的当中就一直过去啊。那到了这个小孩子五六岁的时候呢，哦，五六岁的小朋友是最活泼最天真的哦哦，你叫他说叫阿公就阿公，叫爷爷的爷爷啊，叫奶奶就叫奶奶哦，叫阿嬷的叫阿嬷，反正你叫他叫什么，他写什么就写什么哦。那老人家有的福报比较大的，生活啊，就是说经济方面各方面比较富裕的，哦，有个孙子当然就是很高兴了哈、哦，每天等于就是大家都过得很欢喜。那有一天，哎，老奶奶就问喽、哦，哎呀，今天怎么没有看到我那个乖孙子啊？啊、哦，那么莲池大师呢就跟他啊说，娘啊。啊，祖侄呢昨夜发烧了一夜、啊、就是我们这个啊啊这个小朋友呢就是生病了哦、啊、那这个老奶奶一听那还得了啊，赶快请大夫来瞧瞧啊，古时候大夫我们就叫做是属于中医嘛哈 啊就是要把脉了，嗯，哎，然后就一看这个大夫啊，他就跟他讲喽，啊，沈秀才啊，沈秀才也就是莲池大师了哈，啊，说沈秀才，啊，这副药你先拿下去给孩子吃吃看，但是不过这个孩子呢，这个脉很低呀、啊，哦，不能掉以轻心呢、啊，所以叔公，这个脉等于就是心跳的异样啊，比较没有，啊、哦。那么当然这个老奶奶就是会来看看这个孙子啦，哦，哎，问他孙子哦，我的金孙哦，你怎么样了？啊，五六岁已经会讲话了，哎，比如说啊，奶奶哦，阿嬷哦，哎呦，我怎么一点力量都没有呢？啊，想要起都爬不起来，啊，那么这样拖了几个月以后呢，这个祖侄的病啊，一点起色都没有，哦。那他自己的母亲呢要喂他吃东西呢，他的哎呀妈，我吃不下我吃不下，哎呀哦，那么这里面呢，这个因为又小孩子越没有胃口又吃不下，那这个我们讲气力就越来越没有啊、哦、 然后到有一天就突然我们就想说眼睛就花白了，对不对啊？就讲哦，当然有时候咳嗽咳嗽一下，突然就气转不过来了。哦，那么他的妈妈哦就叫莲池，哎，赶快哦，那大家你怎么办？凉拌呢，对不对？本身大家又不是医师，哦，那赶快找医生，再请医师来都已经来不及了。大夫来了，他已经这小孩已经就已经啊就已经死了，就已经往生了。哦，那么大哥做母亲的，但是哭得很难过了哦。哦，那么爷爷奶奶啦，对不对？包括莲池啊，自己本身哦，当然都很难过。啊，但是母子连心哦。哎呀，他这个妈妈呢，就是一直哭啊，儿子死了哦，我这样活着有什么意思呢？哎，我这个儿子死了，我也不想活了。古时候的人呢，比较有这种感情。现在的人呢，这一方面可能，当然有的还有了，可能很少数了啊。师父的经验是这样，有时候家里的一只狗生病了，或是猫哦，宠物生病了，甚至病死了哦，他比他的儿子或者是他的爸爸妈妈哦生病哦，他都还难过。所以这个实在是比较奇怪了哦。啊，还有人为了小宠物哦，自杀嘞，那个有时候是古时候讲人比人气死人，现在有时候真的是那个触到的有的福报大的，他命真的还比人还好啊。所以在古时候还有说，哎呦我儿子死了我也不想活了哈，现在有的不一定，有的你死了，对不对？早知道你那么不孝，对不对？你死了我还收到好多的哎这个抚恤金，早就该去了。甚至有的是父母或是爷爷奶奶一往生，哎呦早知道你死了我可以继承这么多遗产，你再生的时候样样控制得那么紧，对不对？我一点自主权都没有，咋怎样我听我继承这么多，你咋么后戏啊？只是不敢讲出来。所以现在有一些会造成说自己要哭哭不出来，他实在是欢喜的很，然后怎么办？在那个上葬的场面就请一堆人哎呦，弄什么电子琴啊，弄什么在什么什么五指枯木啊，哦，替你哭。那实际上是哦，突然得了一大笔钱，甚至欢喜的说不出来，要做样子都装不出来，那怎么办？就是要请别人。但是在那个时代莲池大师那个时代，那时候民风比较淳朴啊，所以他这个他这个张氏他这个莲池大师他那时候的这个。啊，这个太太就他的夫人呢，哎呀，就从这个儿子这么小五六岁一死，就整天啊，原先是每天我的家庭真美满真幸福，现在每天就是整家呢就笼罩在一片这个我们说愁云惨雾当中啊，尤其是少奶奶，终日以泪洗面呢，悲戚万分呢。就是说，哎呀，相公啊，叫我怎么办呢？我的主子不见了，我的儿子就这样子，就这样死了。哎呀，那么当时莲池当然也知道说，哎呀，妇人啊，娘子啊，你这么久都没吃东西，把这个参汤喝一点吧。他就是一直哭，除了哭以外是哭啊，我什么都不要吃，都不想吃。他也是直到莲池直到开导他呢，夫人呢，生死无常，你要看开些，你这样下去也会把身体拖垮啊。但是他就是就直在那个感情，哎呀我们儿子死了我怎么办，那就是这样每天就是这样喃喃自语啊，然后身体就慢慢的就越来越消瘦，又没有吃东西啊，有一天也突然昏倒了。那这些丫鬟发现，哎呀不好啊，少奶奶昏倒在地那赶快请医生。但是呢也过没几天也就因悲伤过度也气绝也是死了，就是也是我们现在讲就是往生。那么从来以后呢这个莲池大师当时还是个沈秀才他终日就沉思不已。那么很多亲友大家都窃窃私语，这怎么会这个样子呢？他17岁就中了秀才， 然后这十年来，大登科、小登科，哦，又娶妻生子，啊，何等啊顺利，何等风光啊！啊，怎么这一下子就突然子亡妻死了？就是突然儿子也死了，啊，妻子也死了呢？哎呦，哎呀，才26岁的，你看他才26岁，哦，这儿子也死了，啊，那妻子也死了。那么丧事办完以后呢，啊，那么亲朋好友啦，大家也是会跟他讲，哎，沈秀才，你要节哀自重啊，哦。但是呢，哎，莲池呢，哎呀，这我们莲池大师啊，他那时候还没出家，不过他都这样讲，哎，想想人生原本就是如此啊，还是世间无常啊。他说，只不过这酸甜苦辣。哎，竟让我这么快都尝到了。那么他的母亲呢，哎，就来鼓励他，儿子啊，你可不能因此颓废丧志啊，提不起精神啊。啊，然后呢，做母亲的总是会这样，哎呀，儿啊，依娘看啊，咱们赶快再找一门填房，古时候就叫做找填房了，意思就是说，啊，太太既然已经死了嘛，哦，再娶一个就对了。但是呢，莲池大师啊，哎，就跟他母亲说啊，哎呀，娘啊，孩儿终身不愿再娶啊。那做母亲的就是说，哎呦，傻孩子，你在说什么呢？哎，你说这种话不是在叫为娘的伤心吗？哦，那你这样才正是盛壮之年呢，怎可泯不起之念呢？啊，你不再起，那么咱们沈家的香火叫谁来传呢？古时候就是这样，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哦，那么当然，莲池大师啊，哎呀，只好被逼的说，哎，哦，那知道就听母亲的了，哦，啊，那母亲讲，那么就你要再婚的事情就让为娘的来替你做主，啊，那么就过了一年，哎，他27岁的时候呢，啊，就在母亲的做主之下呢，啊，续娶了汤氏女为妻，啊，就是姓汤的，哦，啊，娶这个。那么这一位汤氏嫁过来以后呢，入门以后呢，哦，对这个公公婆婆，哎，都是很孝顺啊，哦，而且对这个也很能够体谅这个啊莲池啊他的这个心情啊。那么这个因为这个汤氏的这个很贤惠呢，那么啊，就是说沈秀才啊，也就是莲池哈，莲池大师，他那个丧妻亡子的悲痛才慢慢的平复。但是呢，到第三年，就是他的啊太太呢颜佩往生的第三年的时候，他的父亲呢，哎，这沈德建，哎，这位老先生呢又亡故了，哇，儿子死了，太太死了，啊，又过了3年呢，这一下是自己的爸爸也死了，也往生了。哦，那么这时候再轮到，因为人是友情的众生哦，感情特别深就会特别难过。啊，那么莲池大师的母亲呢，啊，当然就是，哎呀，儿子，啊，你爹死了，我也不享佛咯，啊，那当然做儿子的总是要，哦，要劝母亲啊，哎呀，娘啊，妈，人死不能复生啊，请娘不要悲伤过度啊，哦，他总算说，哎，这个莲池大师呢总算替他爸爸做对了一件事情啊，就是请出家的这个僧人，哦，出家人来为他的父亲呢操戒啊，啊，就是有帮他的父亲呢啊来做个法事。那么这样一连串的这个骨肉的离散呢，啊， 哦，就让我们莲池大师呢，更加体会人生的无常。但是呢，哪里知道，刚替他的父亲守完三年的丧，古时候孝顺要守丧三年啊。好，他的母亲呢，周太夫人也随着因为悲伤过度，也罔顾了。啊，也往生了哦。那你看看这一种，啊，这一种生离死别，我们讲这个爱别离苦啊。哎呀，当时的莲池大师看着他的这个啊，后来再起的这个汤氏哦，这个也这么孝顺啊。古时候嫁过来就是把父母当自己的父母啊，在哭啊，哎呀，娘啊，妈啊，这样子哦。哎，那莲池大师呢，就只是在旁边念阿弥陀佛。你们看，世间无常啊，国土为脆，四大苦空，五阴无我。啊，从这个地方就可以去体会到了。啊，你看一桩桩的，本来都是很幸福美满的啊，儿子、太太、妈妈、爸爸，一下子这是变成一级一级的棺木啊。哎，变成儿子的、妻子的、父亲的，再来是母亲的，啊，就是在沈秀才，也就是莲池大师啊，在他31岁的时候呢，便通通让他碰上了，便一一为他的这些至亲，啊，就是撒上啊一杯黄土，然后就是会谈到开始的，他那么年轻。就在那种幸福美满的这种当中，然后突然的，哦，儿子死了，妻子死了，父亲死了，母亲死了，那种无常的这个体会啊，那么就会造成说他的这个出家的缘起啊。就他母亲往生了以后的那一年的这个，我们现在讲说除夕哈，啊，大年夜呢。哎呀，那么因为家里还算是一个经济比较好的家庭哦，他的这个啊妻子这个汤氏当然也帮他准备了一些啊会吃的喝的这些东西啊，他也是莲池大师讲，哎呀，我们都是以这个鲜花素菜啊素果啊，哦，就是来祭拜自己的亲人啊，同时也没有心情说来喝两杯啊什么哦，这样的没有心情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他这个汤氏呢，因为很贤惠，哎，相公就像你讲的，世间无常啊，人死不能复生啊，你也不能太悲伤，把身体弄坏啊。那既然无心说过年有时候喝个喜酒，哎，不喝，那喝个茶好了啊。那么就是说，这个泡茶的时候，他最喜欢的这个茶杯啊。就这样子一下子就摔破了啊，摔破了，哎，根据这个有一个这个所谓的这个佛教里面的一个公案呢，是讲说是这个护法神啊，是说他应该出家的因缘的时间到了哦，所以呢啊，就是说作弄了一下，让他的这个婢女呢，也就是说拿他最心爱的这一个茶杯，这一组茶具啊，泡了个茶给他的时候，就突然啊吓了一跳，一不小心就把杯子摔破了，摔碎了。摔碎的时候，他本来呢，他就是说哦，认为说，哎，你这个把我这个心爱的东西就把我打坏了，嗯，会动怒啊，毕竟还是凡夫哈，哦。这时候他那个汤氏啊，反而是他的这个太太，就劝他，哎呦，世间无常啊，这个因缘记的时候就是这样，哦，那么一切无常啊，哦，那么这时候呢？就让这个莲池大师啊，他就起了一个反观啊，我们就是说一个观照。哎，他想， 就这几年来，这个一家这么幸福美满的家庭，一下子这一家骨肉呢消散无疑啊。哎呀，哦啊，所以这个夫人突然跟他讲说，哎呦，那你就不要生气哦，那杯子也是这样，碰到也是个无常啊，一个因缘的集合，对不对？好像人一样哦，在这个无常的世间，哪一个不会死的啊？那么成住坏空，哎，这些东西也会坏，它有它的因缘，也是无常。哎，所以他就感觉说，哎呀，因缘幻合混如梦，缘散孩童让你贫啊，就是说有因缘的时候，大家就大家幻化的合在一起，像一场春梦，有很幸福美满的家庭，哎，就像在做那个很好的春天的很愉快的梦。啊，如果不好的，等于就是做一场噩梦，都是冤亲债主啊，怨憎会的，每天吵架打打闹闹杀杀的，这一种的家庭也有。但是无论是哪一种，都是因缘幻合混如梦啊。那么缘散孩童浪里贫，就这个缘一散的时候呢，就像那个海浪里面的那种我们讲那个浮萍一样啊，哦，就像我们讲说百年一梦啊，聚散如萍啊，啊，就像那个萍一样，哎，萍水相逢，哎，这个夜风或是这个浪啊，吹过来它聚在一起啊，有时候一个大浪它又散了，所以说百年一梦，聚散如萍，感业追星，知音难寻，啊，那时候他一体会，哎呀，那么因为他的夫人还劝他说一切无常，嗯，他就想，嗯。娘子说的有道理。而第二天就是过了那个除夕夜，就元旦了，也就是明朝明世宗嘉靖45年的元旦。哎，那么这个33岁的这个沈秀才啊，就是莲池大师，那饱经的变故，哎，他突然就是因为这个杯子有这么一摔碎，哦，他也发现，哎呀，这个无常性数，所以他决定了自己人生的走向，他要出家去了。哦，当时哎，他们隔壁的啊，还有一位佛佛呢，过来一直劝啊，帮着劝说，叫他不要出家啊。所以呢，莲池大师呢，因为他文笔很好啊，哦，他本来他就很年轻，17岁就是个秀才，所以他就做了一个这叫做七笔勾啊。好，我把重点就念出来。他说：“五色金章一笔勾，啊，雨水夫妻一笔勾，贵子男孙一笔勾，富贵功名一笔勾，家色田园一笔勾，盖世文章一笔勾，枫叶情怀一笔勾。”他就决心要去出家。哦，那么他要出家，原先他这个汤氏啊，当然哦，都是有感情的众生啊，对不对？才30多岁，你走了我怎么办？哦啊，所以呢，我们用一个偈来表达啊。莲池大师就讲：离家结义去修行。那么他这个汤氏啊，他这个太太就劝他。劝你三思且暂停啊，啊，意思你一下子走了那我怎么办？而且等老了吧，等到60岁以后再来，哦，再来修行吧，现在应该为了功名，为了家庭。但是这时候呢，莲池大师跟他讲啊，莫道老来方邪道，孤魂尽是少年人，就不要等到说我们老了才要我们来修道学佛啊，孤魂尽是少年人啊，讲最简单的，自己那个儿子哦，那个主子才5、6岁，还不是50、60岁，他是5、6岁就突然的一病就哦就死了，就往生了。所以呢，哎，就跟他的汤氏讲说，哎呀，夫人，夫妻恩爱，哎，也是缘际的，是不长久的，生死大事谁也无法替代啊。我决定出家修道去了，所以我决定要出家去啊！今后 你自己打算吧。啊，我说要修行要出家就是要这样，啊，就是你成全我出家去，那么你啊就让你自己做主吧，啊，就是这样，我把财产什么都留下来了嘛，哦，啊，哎，那么他这个汤氏也很贤惠啊，听一听，好，那么今请先行，啊，就是相公，好吧，你就去吧，这条路我随后也要走的，我将来我也是走修行的路了，啊，所以呢，啊，莲池大师啊，啊，当时是沈秀才啊，哦，他就出了家门，但他身上带着母亲的神主牌位，然后呢，啊，毅然的投向啊那边有个西山无门洞，信天法师坐下，剃发出家为僧，啊，就是去啊拜这一个信天法师剃度啊出家。那出家后不久啊，即受祭祖大戒。啊，他的法名啊，苏弘，字佛慧，又号莲池，啊，莲池是他的号，啊，我们现在统称就是以莲池。所以在往后的这个啊47年的这个修行的生涯当中呢，莲池大师啊为这个中国佛教呢，哎呀，就是说展现了十分璀璨的光芒。那么莲池大师出家受戒后呢，哦，他这个师父很慈悲啊，是信天法师啊，也很慈悲哦，也是了解他的根器啊，所以就让他到处去参访善知识哦，这是很不容易啊，这是很不容易啊。然后他到了任何地方啊，人家一看，哎，哎呀，哎，这个莲池法师啊，哎，你怎么在胸前就挂着个神主牌位呢？哦，哎，他就跟大众解释说，哎呀，阿弥陀佛，这是王母的灵牌啊，我母亲的神主牌。哦，那么这个出家的这些师父就跟他讲，那你既然出家了，怎么还带着他呢？出家就是样样要放下。但是呢，莲池大师讲，哎呀，各位啊，大德，后学出家的时候呢，因为母上未满3年，因为母亲呢过世还没有满3年啊，所以我带在身边呢，随时供奉啊，了尽守丧之意。因为古时候有这种，就是很孝顺的话，就是守孝3年。哦，那么很多的这些，哎呀，这些常住这出家师父就跟他讲，哎呀，你这番孝心真是难得。可是你四处参访呢，带着这个木雕的这个神主牌呢，不是很不方便吗？啊，莲池大师都很有耐心的解释，哎，阿弥陀佛，哎呀，各位大德，不会的，弟子虽身为出家的比丘，但是供奉双亲犹如供佛一般，没什么不方便。我把我的父母啊，哦，我的父母就当作像佛菩萨一样的供养啊，所以呢，哦，我就这样带着。哦，那么大家看到他说，哎呀，这位先出家的菩萨呢，带着父母的牌位出外参访呢，还每餐呢必供，每饥必奉啊，哦，就是说要吃饭的时候一定要供养啊，啊，到了什么地方挂单要住呢，他也表示说我们在哪里咯，要睡觉咯啊，这样就是这样啊，所以大家感觉，所以虽然看他是很执着，但是说，哎呀，这一番至诚的这种孝心啊，哎，真是令人感动啊。后来莲池大师呢，哦，他一路怀着他的这个木雕的神主牌位啊，来到了四大名山之一的五台山。那五台山又叫做清凉山呢，啊，哦，哎，也就是相传啊，也就是文殊菩萨啊，文殊师利菩萨呢，啊，他所示现的这个道场啊， 那到了这个清凉山呢，啊，他还是一样，说母亲啊，妈妈，哎，我们呢已经到了清凉山，我们就去啊礼拜智慧第一的法王子文殊师利菩萨。啊，然后呢还很孝顺的就讲，哎呀，母亲啊，文殊师利菩萨呢，啊，头顶是结着这个五个啊这个法髻，啊，那以表示呢大日如来，也是表示说这个五种的智慧，也是五方佛的智慧，啊，他所持这个宝剑呢，就是表示说以智慧断烦恼的这个利剑。那么文殊菩萨呢，他坐着这个狮子，啊，表示他智慧的威猛，啊，就是说把这个神主牌呢，就当作是这个母亲都在身边一样，做什么事也可以跟他报告，让他分享。然后呢，在文殊师利菩萨的这个啊法座之下呢，就是恭敬领着他的王母，一心顶礼大智文殊师利菩萨摩诃萨，啊，就以这种无比的这种虔诚与恭敬呢，一再的五体投地，啊，一再的这个礼拜。然后在这个礼拜的当中啊，就突然间在莲池大师的这个眼前的一片金光大放光明，像现在讲就像那种雷射的光啊，啊，那么赶快就凝神啊，就是把心定下来看，一看是这个文殊师利菩萨放光，啊，就变成好像原先是一尊，就是雕的这个我们讲就是一个金身的一个像，再变成是一尊佛的一样，就放光了，嗯，哎，然后他就赶快，哎呀，母亲啊，妈妈，果然是菩萨慈悲放光摄受我们啊，哦，我们现在讲那就是一个境界啊，哦，莲池大师啊维持圣境啊，欢喜而泣，就流出很欢喜的这种眼泪，那么一再的顶礼谢恩呢，啊，就是弟子啊，遗存啊，哦，又疑又敦的，哎呀，感谢菩萨慈悲摄受。从那个以后，哦，莲池大师呢，他怀着无限的感恩呢，啊，然后呢，啊，充满这个法喜，啊，就更加坚定的啊，迈向这一个啊，我们讲就是说菩提的这个大道。然后听说在这个啊北台山下，哦，北台啊这个龙门有个妙德庵呢，有两位高僧啊在那个地方修行啊，他有去参访，然后远远就听到啊古时候的这一些高僧大德有的都会唱那个诗偈啊，就听到一位在唱滚滚红尘漫漫世路，多少英雄尽被耽误啊，啊，另外一边呢啊，另外一位啊，我们来讲说好像说啊，一个唱这样一个就打，几片白云不去，一轮明月飞来，伴我山中寂寞，叫他世上尘埃。哦，原来是啊一位妙峰大师啊，以汉山大师啊，哎，因为这两位大师他们在北京那个地方呢啊相逢以后呢，也一起到这个五台山在那边修行啊，古时候讲是说英雄是英雄啊，莲池大师呢他有那么好的因缘啊，啊啊，就在那个妙德庵呢，跟这两位大师啊，啊，盘痕相处了40多天呢，就在那边学习，啊，啊，我们讲就是说，吸收啊这些大德的这些长处优点，啊，然后呢，相处了40多天呢，就依依不舍，然后继续又行脚，啊，啊，那就是要哎呀。感恩二位大德啊，多谢提携指导，不生感激啊，意思就是说这样来获益良多 然后接着莲池大师呢便到河南的伏牛山，随着大众参禅昧心啊，故事就是说啊，找找看你的心在哪里啊。这个以后他又怀着这个他这个神主牌都带着啊，到这个北京参访呢，这个片荣与孝严啊，有两位这么大的啊，而且古时候就照规矩啊，哎呀，啊参拜啊师父啊参拜啊老和尚这样，啊古时候大德就是这样哈，直截了当，哦你就参，念佛则是随吧，啊，然后呢，啊那一次还跟两个同参啊，总共三位，还要离开这个片荣禅师的时候呢，再三跪求开示，就说哎呀，请师父啊慈悲开示啊，就请老和尚你慈悲开示。但是这个片荣禅师呢，只跟他们讲守本分，不要去贪名啊逐利。哦、啊，那么其他的两位同参就说：“哎呀，那老和尚就这样吗？”哎，他讲就这样，好好修行去。哦，那莲池大师说：“是啊。”就依教奉行就走了，走出来，另外那两位同参道友就讲：“哎呦，师兄哦，咱们千里而来，只得了这几句话，哎呦，真是不值半文钱哦，也没有给我们当机给我们一喝或是一棒，你知道我们是不是赶快开悟明心见性？只是叫我们守本分，不要去贪名逐利。”但是莲池大师怎么讲？他说：“师兄们啊，千万别这么说，这是真正心地功夫。”啊，但是那两位同参，哎呦，为这两句话，嚯、哦，我们行三百几里，走了三百多里路来了，你想想看，啊，但是呢，哦，这一个莲池大师呢，就把这几句话记住，守本分，不要去贪名逐利。莲池大师呢，到最后他要往生的时候啊，哦，他已经是个高僧大德啊，81岁要往生的时候呢，他还是照这样。甚至后来有供养越来越多的时候，他的一些弟子就跟他讲：“师父，我们是不是这一次的钱哦多出很多，可以买一些田地哦啊，多盖一些僧房？”他讲：“把这些钱转给别家寺庙。”去供养别家，他终其一生遵守着这个守本分，不贪名逐利、啊、所以呢，他不在这种场面上或摆这个架子、啊、摆场面上用功夫啊，所以他修行上真实的有成就了、哦、那么后来呢，他又去参访这个啊金陵啊，这是智者大师以前所创立的瓦官寺，但是呢，到了那个地方，没想到呢，他既然生病了。哦，生病了以后，那么那边的这些常住的这些出家师傅，糟糕了嘞，来了一个来挂单的，哦，我们这位莲池师啊，哎呀，他怎么生病了？哦，那么大家当然开始也是，哦，拿点汤药啊，弄点哦，古时候是假别哦，就是弄点那个粥啊。照顾他，哦，但是感觉哦，那个气血很虚，哦，那请大夫来看他，我、哦、很慈悲哦，请哦医师来看呢、啊，也弄药给他吃，但是没有起色，啊，到最后呢，叫都叫不动，叫不动了以后，哇，旁边一把脉，哇，连脉差不多都没有了嘞，哦，看看都没得喘气了哈、哦，哎，那么。来照顾他的一个就讲，那我看就移到涅槃堂吧，哦，涅槃堂就是说准备往生的地方，啊，坑牙单细就丢了，哦，哎呀，我们看这个客身哦，这个莲池师啊，大概没救了。另外一个讲，那师兄，我去准备土皮的后事，都是古说要火化要烧掉，哦，啊，另外一个就是说，那我去哦，他们有执事哦，我去请当值的法师。来跟他诵经念佛，等于说通知大家来助念，然后一边就是准备说要 把他火葬。然后当时这个莲池大师呢，虽然是说已经病入膏肓哈，可是神智还很清楚啊。哦啊，他听到说众人已经准备将他火化，这样以后我都要死啊，都要给他连去做烤肉，这还得了对不对？那古时候那个火化很痛的呢，是用那木材这样堆堆堆堆一堆哦，啊弄在一个好像一个啊一个类似一个坛子这样很大的一个那种哦，里面烧哇那。他就等于是说拼出他全身的力气啊，啊他旁边已经准备了 来念经的已经来了啊，外面正在准备这些啊木头啦，这些柴木材，突然听到他讲我的穿鬼啦，就突然这样冒出一个声音，他说吾一息尚存哦，哎我的什么声音，是不是有鬼啊，这已经要死了怎么哦，然后旁边在讲哎呀哇，他还有气力，还能讲话的话，旁边那个讲阿弥陀佛，我差一点就造了杀生的大错，哇，真是罪过，今后这生死事大，生死的大事一定要小心谨慎，所以有规矩，有时候往生了以后过了好几天才可以是火化的，就是怕说有的还魂呢。哦，然后另外这一位，哎呦，惭愧忏悔啊，真是草率不得哦。差一点我就下到地狱都不能还这一笔债啊，然后呢就再将他移回这个病身了，哎，继续照顾我该够亏都经过教过。好，过了几天以后，哎，他慢慢他就清醒过来了，清醒过来了，然后哎呀，哎，弟子在瓦官寺劳烦啊诸位师兄啊，劳烦诸位大德太多啊，我现在体力有恢复，我回杭州去啊。他自己就还背着他的行囊啊。那么他们也很慈悲说，哦，你还没有完全复原呢。他没有关系，杭州离金陵不远啊，多谢大家照顾之恩啊。好，那么就是接着他就是慢慢的就回到杭州这边去了。那么在古时代呢，当时的杭州呢，哦，佛寺很多，常常举办这个禅期佛期的啊，而这些法会呢，所以莲池大师呢他一年就参加了五个法会，哇，这个一方面是勇猛精进，一方面是福报很大哦，一次可以参加五个法会啊。那么大家呢，哦，一看到他哎，就问他说，哎，莲池师啊，你要到哪里去啊？说哎，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这位法师啊，这位师兄，哎，你如何晓得？哎，一那的名字，一那就是说哈，公公哈，啊那就是说出家人哦，就是称呼自己哈，啊就是哈，啊好像我穿的是一个破衣服，破那的那个那，啊，那如何知晓一那的名字呢？哦，那大家就讲，哎呀。你不认得别人，很多人都认得你耶。哇，这个此话怎讲？那不久以前咱们才一起打佛七啊，看你精勤不懈的精神啊，是大家的楷模啊。哎呀，平生就坐在你的旁边呢，所以我了解你就是莲池大师了。但是莲池大师就讲，哎呀，我是因为大病初愈。哦，死不去都靠有做机会啊！哦，哎呀，所以我想我来日无多啊，所以也就无心顾及其他啊。哎呀，真是失敬啊！因为我想，哎，这次命捡到的哦，什么时候要怎么样也不知道，所以呢，就无形中就看起来很专心的，就变成一心在念佛啊。哦，那么大家就问他来，哦，哪儿的话你讲这么客气？你这样你。这参加了几个法会，然后最近连着参加了五次的啊法会，哦，那么这些哎出家人的赞叹啊，哦，一共35天呢，真是难得。像《阿弥陀经》上面都记载哈，那个《佛说阿弥陀经》呢，里面有啊，我们持名念佛，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一心不乱。啊，你一心不乱呢，啊，世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以诸现众，甚现在其前， 啊，就像这样，七天就不得了，你何况说他一次是七天，七天的有五次嘞，啊，那慢慢的，就是他的这个啊，弘法的因缘呢要开始，啊，他在这杭州附近的这个范村呢，啊，也是去那边化缘起始，啊，然后呢，啊，就看到了这个云栖山，哦，看到云栖山有那个古道，就是古时候哈，古时候因为那边曾经过去在宋朝的时候曾经有寺庙，山上有伏虎禅师，因为那个地方经常有老虎会出来咬人，而且古老虎是肉食动物哈，哎，嗯，人肉它也吃的啊，啊，所以呢，啊，他看到了哎云栖山，哦，他说哦，进山瞧瞧，或许可在此山落脚。哦，那附近的村民一看，哎，师父哦，你要去哪里啊？哦，他说这云栖山你再进去就没有人家了，你不能再走进去了。哦，他说为什么？他这山中有很多的门符啊，前朝过去呢虽然有僧人住过，现在已经没有人敢上山了。但是莲池大师这样讲，既然以前有人住过，我也可以住啊，我也是人嘛，哦，哎呀，这些百姓很善良，师父太危险了，你就你一个人啊，那你要带一点粮草啊，或是附身的这个武器。但莲池大师跟他们讲，出家人正是要在穷苦深山之中，哎，潜望修真没有关系的啊，啊，啊，多谢啊各位啊善信的这个啊慈悲啊叮咛，哎，那么贫僧进山去看看啊，就出来，我去看看。结果呢，莲池大师一进这个山以后啊，一天没有出来，两天、三天、四天、五天、六天。过了七天没有出山，哇，这些善男信女哦，哎呦，八成这位师父是出事咯，大家赶快集合啊，进山去瞧一瞧哦，比如说，哎，老张啊，这个你拿斧头哦，我拿这一把开山刀啊，有的就哦，我拿这一把啊，古时候就是说这一把铲子哦，因为怕碰到老虎啊，有的背点干粮到山上去找。那么这些山上这些哎，这些百姓呢，忧心忡忡啊，入山找师傅呢，找了半天，远远看到那个悬崖上面呢有个人影啊，啊，结果呢走上去一看，原来是莲池大师，哦，大家哎，师傅。哇，哦，你一个人孤坐在这寒岩围壁之上，太危险了。他们在叫他，他已经入定了。哎呀，而且呢，因为都没吃东西呀，哦，哎，大家看，哎呀，师父呢，这个身体呢很虚弱，啊，哦，赶快又生火啊，哦，啊，还有弄点姜汤啊，热的给他喝。啊，有的就说，哎呀，师父啊，我背你下山吧，哦，哎。那快点了，在趁天未暗之前快出山去呀，啊！啊，大家心里想呢，坐在那个地方注定了一样啊，哦，连再来都要用人用背的才下山，那么老虎怎么没有吃他呢？哦，哎，所以我们讲这个心呐，啊，那大慈悲心哦，那个展现是不可思议啊。啊，而且他都是教人家念阿弥陀佛。